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第列伯罗，川普预计在北约峰会见泽连斯基。美国海军说可以快速部署印太，英国将会在南海和台海更多自由航行。中共间谍破坏英国民主，美国担心中共在伦敦修建超级使馆。14名核科学家被击毙，伊朗28号将会举行国葬。极端热浪笼罩美国中西部和东岸，民众适宜减少户外活动。中国南方暴雨，贵州水灾冧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北约呢图6月24号至25号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美国总统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将会见面。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讨论包括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大规模军事采购项目，以及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和其他施压手段。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星期二在峰会场边一个军工产业活动警告欧洲北约成员，若果无法在乌克兰战场击败俄罗斯，俄罗斯军队正计划对北约领土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亦都就是你们的国家。星期二较早时候，乌克兰东南部受到俄罗斯军队的导弹袭击，造成至少17人死亡。泽连斯基还指出，乌克兰在无人机技术方面必须要维持领先，这项技术已经深刻改变战场局势，同时在长达40个月的战争中迅速演变发展。川普此行预定同多国领袖会晤，强调北约内部团结和推动各国落实 5% 的国防支出目标。不过他在空军一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对北约最核心的第五条共同防御承诺持保留态度。美军在中东局势升温的时候，持续将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由印太区域调走，前往支援中东行动，引发美国议员担心顾此失彼。海军代理作战部长基尔比星期二向国会保证，指美国海军优势在于灵活度，若果有需要能够快速派遣战斗群前往印太。基尔比说，过去20年来中共军事扩张程度可谓空前，他指出中共海军在短时间内扩大规模，预计今年将会达到398艘军舰，2030年将会增加到435艘。基尔比表示，近期中共海军在台湾周边和区域内进行的入侵预演和实弹演习，和俄罗斯在阿拉斯加外海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及环绕澳洲时候的突袭实弹演习训练，都展现出对美国和他的印太盟友利益构成好战和威胁性的行为模式。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星期二表示，未来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将会见到英国更多的自由航行行动。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两党领袖星期二联合发表声明，对中共计划在伦敦设立的超级大使馆表示关注。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穆里纳和该特设委员会资深成员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帖说，我们还未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伦敦所谓的超级大使馆所构成的风险能够得到充分缓解的可信保证。该草拟建筑的规模和它同敏感通讯电缆以及金融中心的距离，不单只可能对伦敦市民，亦都可能对英国、五眼联盟以及整个欧洲构成不可接受的威胁。英国政府星期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共间谍活动、北京当局暗中破坏英国民主和经济的企图近年来有所增加。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向国会表示，根据这项调查结果， 工党政府将会投资6亿英镑在情报资料部门。伊朗同以色列结束为期12日的战争之后，伊朗通讯社 IRNA 报道，德克兰当局将会在28号举行国葬，送在战事中丧生的高级军事将领和首席科学家最后一程。以色列击毙伊朗至少14名核子科学家。以色列驻法国大使扎尔卡向美联社表示，以色列近两个星期的空袭行动，加上美国隐形轰炸机投放巨型钻地炸弹，无论伊朗核子基础设施和原料仲剩几多，以色列针对性的行动已经令伊朗几乎无法再制造武器。扎卡尔强调，整个核科学家团队几乎消失，咁导致伊朗核武器计划退后了几年甚至更多。极端危险的热浪星期二直卷美国东部，多地气温陆续创下历史新高。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资料，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中午过后气温高达摄氏 39.4 度，费城的气温亦都飙升到摄氏38度，华盛顿的气温亦都在38度上下徘徊。随着气温飙升，人人都开冷气消暑，令到纽约市电力供应承受庞大压力。布朗克斯区一度跳电，超过34000户停电。能源供应商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就呼吁居民节省用电。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知名景点华盛顿纪念碑星期二和星期三都因为哥伦比亚特区极端炎热关闭。国家气象局在警报表示，极端危险热浪持续笼罩美国中西部和东岸，影响全美国接近一半人口，大约1亿6100万人。同时因为空气质素差，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中国西南部和长江中游多个省份连日暴雨，中共中央气象台今日25号继续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专家提醒，近期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和湖北这些地区受持续降雨影响，有土石流、地质灾害、洪水和中小河流缺堤的风险。贵州榕江县就遇上八年一遇的大洪水，由22号至24号的累积降雨量达到450毫米。榕江县周边河流亦都因此水位暴涨，导致榕江县成水浸。另外，来往厦门和成都的榕厦高速公路，位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段的一处架空天桥24号倒塌。网上传出的影片可以见到一部红色大货车的车头半天掉，而在倒塌路段的下低疑似有多部汽车坠落。不过官方就说塌桥意外没人伤亡，引发网友质疑。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6月25号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中东特使威特科夫星期二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华府正是和德克兰展开新一轮谈判，目标是促成一项超越停火的全面和平协议。威特科夫还在访谈中强调，伊朗关键核设施已经遭到彻底摧毁，无法在短期内重建核武能力，并对早前外泄的情报评估提出了强烈谴责。威特科夫指出，在停火达成之后，美国和伊朗不仅直接，亦都透过中间人进行谈判。他表示，特朗普的目标不仅是结束冲突，更希望藉由谈判推动伊朗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带来长期繁荣，并促进中东地区经济发展。针对外界关注是不是允许伊朗保留民用浓缩铀能力，他明确表示，不能够，我们不会允许任何形式的浓缩。威特科夫强调，伊朗核武风险已经被有效压制，为波斯湾地区带来难得的和平契机，接下来的重点将是和伊朗坐下来谈出一项真正全面的和平协议，来到建立长远稳定。 美国国防部星期二表示，星期一在阿拉斯加成功测试了远程识别雷达 LRDR， 这套系统可以侦测来自中共或俄罗斯的导弹威胁，未来可以当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基础系统。国防部在阿拉斯加中部的远程雷达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建造，是现有陆基中段防御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目标是提高部署在阿拉斯加和加州的拦截器的效力。这一些拦截器目前处于待命状态，可以随时准备击落来袭的导弹。LRDR 在测试中成功获取，追踪并报告了导弹目标数据。这一些都是金穹防御系统的关键任务。国防部长凯格塞斯日前在接受福克斯数字新闻采访时，驳斥了中共宣称金穹将太空变成战区的讲法。凯格塞斯说，我们唯一关心的是保卫国土。他强调，金穹项目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免受新兴导弹威胁，而非加剧冲突。美国政府在星期二再祭出铁腕，宣布制裁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首领塞拉罗。同一日，联邦调查局亦都将他列入十大通缉犯名单。财政部指出，塞拉洛是阿拉瓜火车臭名昭彰的在逃首领，涉毒品走私和资金运作，负责该帮派在哥伦比亚的毒品贩运和谋杀行动。另外，他还负责该帮派的勒索活动，并管理帮派犯罪所得的资金。近年来，阿拉瓜火车势力在美国迅速扩张，累计大约涉及百几宗案件。该组织涉及毒品交易、人口走私和贩运、勒索、对妇女和儿童的性剥削以及洗钱等多项犯罪行为。国务院亦同步透过国际毒品和执法事务局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悬赏计划，悬赏最高$3,000,000，征求能够协助逮捕和定罪塞拉洛的相关情报。今年二月，国务院将阿拉瓜火车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和特别指定全球恐怖组织。星期二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病原体》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指出，科学家在中国云南的蝙蝠体内发现了20种之前未知的病毒，其中两种和致命的喇叭病毒和亨特拉病毒密切相关。这个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动物病原体感染人类风险的担忧。这两种新的致命病毒是从生活在农业区附近的果蝠体内发现。在这一些地区，蝙蝠的尿液可能会污染人类或牲畜食用的水果。研究作者写道，这一些发现凸显了严重的人畜共患病威胁，并补充说，潜在这一类病毒感染人类或加速的情况极待关注。尽管存在潜在影响，但该研究的一位通讯作者拒绝透露细节。他通过电子邮件话给彭博社知，该话题的政治色彩浓厚，而且相当敏感。美国疾病管控和预防中心则表示，目前还没有对亨利帕病毒感染的特效抗病毒治疗方式，治疗主要依赖支持性照顾和并发症管理。日本外务省星期二表示，中共近日在东海日中地理中间线以西中方一侧开始设置新的海上结构体。日方认为该设施可能涉及油气田开发。这个已经是中方在该海域设立的第20座类似设施。上一次的设施建设在5月确认。外务省已向中共提出外交抗议， 日本外务省在声明中指出，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假尚未划界的情况之下，中方片面推进开发，极为令人遗憾。日本再次呼吁北京停止单方面行动，重启2008年双方达成的共同开发协议相关谈判。另外，日本政府近期亦对中国舰队行动表达忧虑。中共两艘航母山东号和辽宁号近日罕见同时在太平洋展开演习，期间进行数百架次歼击机起降训练，其中部分战机一度接近日本侦察机，引发日本严重关切，并向北京提出抗议。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星期二举行听证会，来到确定2024年1月一架新波音 737MAX9 航班在空中发生舱门爆开飞脱事故的原因。 NTSB 在会议上批评了波音公司的安全文化及其失职，并指出其在一架新的阿拉斯加航空 MAX9 飞机舱门上未安装四枚关键螺旋。NTSB 主席霍曼迪表示，这一宗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因为波音公司早就应该解决未经授权的生产问题，而这一些工作问题在波音公司的多次内部审计、报告、质量警报和监管合规中均有发现。 NTSB 的调查还发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监管不力，波音公司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本来应该清楚导致这一次事故的安全缺陷。霍曼迪说，没人死亡或严重受伤，简直就是奇迹。霍姆迪对波音新任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表示赞赏，但表示他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有很多挑战需要解决，这个是需要时间。
伊朗復活，特朗普一句话嚇壞中共，美国对中俄太空警报升级，菲律宾购战机对抗中共侵略，中共对菲律宾运输多吨禁药被捉，贵州网红县遭特大洪灾，村超球场十分钟内被浸，中共垄断稀土行业，缅甸在背后提供关键支持，保守评论人呼吁删除参议院大美丽法案中一条款。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
在过去两日内，全球目睹了一连串重大事件，美军突袭摧毁伊朗核设施，伊朗随后进行所谓的报复，最终伊朗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就在外界以为以伊战彻底停火的时候，以色列6月24号突然报道，美国已经正式警告伊朗无法接近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两个地方的核设施，因为在废墟下仍然埋藏着高浓缩的铀。以色列和美国情报机构现在正密切监视这些区域，随时准备应对动向。而伊朗外交部长亦说核计划将继续，外界认为这则讯息预示战争远未结束，而是警戒的开始。美国划出红线并警告伊朗，你想要核打击动一下，美国亦做好了再次打击的准备。特朗普22号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震动世界，他说用政权更替这个词可能不太政治正确，但如果现在的政权无法令伊朗再次伟大，那为什么不能够政权更替？他还加了一句令伊朗再次伟大的英文缩写 MIGA。 而24号，特朗普又对记者说，我不希望伊朗政权更迭，政权更迭会带来混乱，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么多的混乱。伊朗人是非常好的商人，非常好的生意人，你知道他们有很多石油。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最高目标就是令美国再度强大。所以特朗普基本上是希望促成世界和平、停战，然后全力发展经济。这个也是为什么他在这几次战争上的问题，他都要坚持不给美国介入。希望之声资深记者主持人石头则认为，之前伊朗完全没有答应停火，当然那个时候要给伊朗压力。现在的情况，伊朗已经从行动上开始执行停火协议，但还需要一个稳定时期。不单止是中东要稳定，伊朗国内也需要稳定。在现在的情况下，特朗普当然没有必要动用美国的力量去推翻现在的政权。最好的办法就是伊朗人自己来做，主要伊朗不搞核武，你们怎样玩他都不理，而且还可以跟你做生意交朋友，这个就是给伊朗现政权改邪归正的机会。如果伊朗不把握这个机会的话，之后被推翻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有分析认为，只要美国动了政权更替的念头，那就是对中共的最大震慑。哪怕只是在伊朗，中共亦心惊胆战，怕哪一日这把火烧到自己的头上。而美国对伊朗的炸弹行动亦是对中俄隔山震虎。美国智库列克星敦研究所副所长、安全专家格兰特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总统展现了美国非凡的软硬实力，他的影响远超中东，对中共和俄罗斯形成强大的威胁。美国空军退役上校罗布马内斯表示，特朗普正以大师级的手法重建美国在中东的常规威胁，并首次建立核威胁。他认为特朗普的行为和信息将深刻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自由派保守主义者帕杜萨警告，伊朗是试验场，中共是终极目标。这几天中共外交部讲话一直在这所谓的劝和，他很清楚那个才是他最怕看到的剧本。24号星期二，英文版南华早报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不会出席下个礼拜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这个是他首次缺席这个由领先新兴经济体组成的会议，引起外界关注。作为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从未缺席过 BRICS 峰会。巴西外交部和中国驻巴西利亚大使馆都不予置评。近日有关习近平将落台接班人花落谁家的传闻四起。6月20号，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是面对面对话，象征等级平等。而且丁薛祥和普京会谈的时候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定向掌舵，是中俄延续世代友好的最大保证。时评人陈破空分析，世代友好四个字意指政权传承。时评人陈破空分析，意在表明其为习近平属意接班人，而普京亦已经加持。此外，据美国国防官员透露，就在上个礼拜，俄罗斯卫星正在执行攻击和防御战术演练，官员们观察到多粒俄罗斯卫星协同作战，包围并试图隔离另一粒位于低地球轨道的卫星，这个显示了未来冲突中可能针对敌方航天器的战术方式。美国太空部队及其盟军情报机构持续密切监视，甚至任何下一步行动都可能对太空力量平衡产生深远影响。而台湾和日本对中共台海的威胁亦在6月24号展开了日台对话2025。前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次长兼袁信克在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指出，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的角色的确受限于美日安保架构， 但日本需要持续加强自身社会的可守护价值和国家韧性，以面对现代复合式战争。他强调台湾关注的是几时日本会行动，但日本的逻辑是建立在美军动员和日本自身被波及的前提上。中共派遣50艘民兵船到南海，菲律宾政府宣布增强军事实力。菲律宾空军表示希望采购具备不对称作战能力的战斗机，以阻吓中共侵犯的行为。菲律宾空军司令寇杜拉24号宣布增加具备更强续航力，可以携带更多弹药，而且可以在较短的跑道上起降的军机。因为在未来菲律宾亦准备在群岛周边设置军事基地，菲律宾需要的战斗机亦必须具备同盟友协同作战的能力。6月中旬，菲律宾空军宣布向北韩购买12架 FA-50 战机，但同时亦表示仲需要其他多用途战机以满足防卫需求。寇杜拉指出，依家菲律宾的军事武装能力比中共的程度低，因此地基防空系统和多用途战机成为不对称战力的重头戏，被中共入侵菲律宾空域的时候被迫三思。媒体报道，菲律宾考虑采购的多用途战机包括美国的 F-16 战机、瑞典的 JAS-39C 就战机。寇杜拉说，日本的 30F2 战机亦是菲律宾的理想机种，菲律宾国防部很快就会做出决定。22号开始，菲律宾海军监督查看中共航母山东舰打击群的活动方向，发现山东舰和多艘军舰一起通过菲律宾北部海域航往南海。菲律宾海军发言人崔尼代说，菲律宾已经派遣了巡逻机查看，对他们的行踪非常清楚。另一方面，崔尼代表示，菲律宾近期频繁在海上缉获违禁药品，他们的来源和中共政府有关。菲律宾发现部分被查获的禁药被装在写有中文的小袋子里面，显然来自中共的走私产业。崔尼代谴责说，中共企图透过输送违禁药品的方式摧毁菲律宾的年轻一代以及国家的未来。自从今年5月下旬以来，菲律宾吕宋岛北岸和西岸渔民已经多次在海上或者岸边捞到可疑药品，有些包在大型塑胶袋中，有些则是分装在小茶袋一边，药品累计重量超过 1.3 吨。6月20号，菲律宾海军在吕宋岛西岸外海拦截一艘菲律宾国际渔船，查获 1.5 吨安非他命，一名马来西亚华人和4名菲律宾渔民被捕。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强调，政府会以不流血和平的方式扫除违禁药品，依家已经开始见效。24号消息，中国贵州省榕江县遭遇30年一遇的洪水侵袭，当日贵州多地遭遇特大暴雨袭击，24个钟头降雨量达 255.9 毫米，打破当地24个钟头降雨的纪录。媒体指出，榕江县城道路、篮球场以及没几耐之前仲在比赛的川超足球场被土黄色洪水淹没，当地电力通讯全部中断。榕江县因为举办乡村足球超级联赛成为网红县，单场最高上座人数超过6万， TikTok 影片播放超过130亿次，全网浏览超过480亿次。依家遭遇天灾，网民哈达萧感慨说，先火了一年就这样，人类在宇宙中其实几渺小的。亦有回复说，每年各地的县城都会中奖一次，去年是湖南平江县。中国媒体报道说，在榕江当地最大的常慈商场已经惨遭被洪水灌满。多名商户表示，24号中午短短几分钟洪水就涨了上来了。 嚟唔切搬嚟货品，损失好大。二楼服装店主黄大姐难以描述内心嘅焦虑。佢话啱啱补嘅夏装全部浸咗，几十万嘅货。隔篱杨老板店铺嘅卷帘门都被水压到变形。在洪水中，中共政府的救援队没及时出现，居民划住塑料盘在小区营救居民。水位高度接近二楼阳台。榕江市民杨先生表示，今年59岁了，好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洪水，希望灾害能够趁早结束。网传影片显示，在灾害之下，下榕高速1263公里段已经成为河道，有汽车被水流冲走。下榕高速猴子河特大桥因为山体滑坡，桥梁断裂，桥体变形。影片显示，有卡车的整个车头悬挂在路面之外，司机被困在半空中。有现场人员向司机大嗌：你命大啊，太危险了。现在受洪水严重威胁的区域，涉及榕江新城区的金海湾、江景名城、珊瑚海、江山里等小区及周边地区，灾区民众的生活难以得到保障。有网民说，很多居民被困在洪水中，4岁的仔和爷爷去榕江走访亲戚，被困在10楼，洪水现在已经到3楼的位置。贵州省气象台预报，24号夜间到27号，贵州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天气，叠加前期降雨的影响，发生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路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升高。消息冲上热搜，有多地网民表示，南方洪水好多日了，之前一直无法上热搜，湖南大洪水啱啱退，这个是天灾定是人祸造成的？中国政府在美中贸易战中将稀土作为关键筹码，外媒曝光一国家在背后的关键作用。媒体指出，中共政府利用关键稀土和磁铁出口限制还击美国，背后一个国家成为中共的帮手。外界发现，缅甸在去年对中共出口了大量稀土产品，总量占据中方进口总规模的57%。虽然缅甸经济规模较细，战争频发，但成为了中共主导稀土供应链的关键。华府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C 关键矿物安全计划主任巴斯卡兰认为，中共从缅甸入口了大量重稀土元素，这些元素在地壳中的存量通常较低，提升了价值和稀缺性。现在中共的运作模式是，稀土开采集中在缅甸，下游加工则主要在大陆进行，缅甸的生产显著加强了中方的稀土主导地位。顾问公司蓝色计划 Project Blue 的研究主管梅里曼表示，缅北的地质条件和大陆很多矿区尤其相似，这个国家的矿藏含有较高的重稀土含量。2024年武装组织黑鹰独立军夺取了缅北的稀土矿区，这个亦成为中共拉拢和这个组织关系的关键原因。面对中共的稀土战略，美国、欧美业界竞相开发稀土材料替代品。一些企业表示，最早在明年，供应链的转移将会有助于打破中共对稀土全球市场的垄断。在美国签署乌克兰矿产协议之际，欧盟亦加快了开发格陵兰、芬兰、瑞典等本地矿产资源，同时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巴西等国加强深度合作，以应对中共的威胁。现在美国白宫的大美丽法案推进至参议院层面，其中一则关于出售公共土地的法案引发民间观看。大美丽法案参议院版本提议出售至少200万英亩的美国土地管理局和林务局的土地，其中超过2.5亿英亩土地符合出售条件，分布在西部11个州， 值得注意的是，可能面临被出售的土地包括原本的远足路径、滑雪圣地和野生动物走廊。支持者认为法案可以创造收入并满足住房需求，但批评者则强调出售公共土地可能造成环境损害和公众准入的丧失。包括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生物多样性中心、阿拉斯加荒野联盟和新墨西哥荒野联盟等近150个团体敦促参议院议员重新考虑这项史无前例的公共土地出售行为。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土地保护主任麦克纳尼在声明中说，这个举动对美国公共土地和水域的贱卖。荒野联盟代表评论说，参议院法案以普通美国人的户外休闲机会换取短期收益，这种短期收益主要惠及特权阶层和有关系的人。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麦克里之前表示，这个法案将创造住房机会，法案亦将开放新的区域用于石油租赁和海上钻探，包括阿拉斯加湾。但自然保护组织表示，推动相关条款会为公众带来更多危害。荒野联盟指出，没有任何条款阻止根据你的法案出售的土地被开发成高端度假屋、Airbnb 民宿或者豪华住宅项目。出售这些土地威胁公众准入，破坏负责任的土地管理，危及环境价值、文化资源和濒危物种，并危及6000万美国人的清洁水，辜负了公众的信任。 X 平台博主保守派政治评论员伊格曼表示，出售数百万英亩公共土地的计划背叛了美国的传统，特朗普透过 MAGA 户外法案保护了这些土地，现在立即要求国会从大美丽法案中删除这项条款。还有批评者说，参议院共和党人这个举动是为了支持亿万富翁的税收减免。除了出售公共土地之外，参议院版本的法案亦宣布大幅削减医疗补助、取消清洁能源税收抵免，并且将债务上限提高50000亿美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王毅今日同伊朗外长通电话，泄露佢手下有一个部队能够同美国作战，系咩部队？以伊停火之后，北约峰会爆重磅信息。北约秘书长公开保台抗共战略，而英国的国防战略亦都有重大转向。欧洲的下一个目标是边个呢？目前中国可能会爆发好像李自成一样的农民起义。在中情局公开招募中共官员投诚之后，真是有人来响应。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王毅和伊朗外长通了电话，中共发布的消息说，阿拉奇通报了地区局势最新情况，说已伊达成停火，但是形势并不稳定。多谢中方对伊朗的支持，愿意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王毅就表示，美国袭击伊朗之后，中方第一时间发声谴责。中方支持伊朗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盼实现真正停火。在这个之前的6月20日，王毅还说，美军如果炸伊朗核设施必须承担严重后果。不过6月22日美军就炸了。网友说，原来王毅讲的严重后果就是炸完伊朗必跪。王毅这个语文就是数学老师教的。 他应该说，美军如果炸核设施，伊朗必承担严重后果。有网友嘲讽美国的鲁莽行为，中共绝对不会坐视。中共会派出最强的战力军种，那就是嘴炮部队和美国作战。23号前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比利斯利在 X 平台上讲了这样一句说话。大家要记得，正是中国共产党将建造浓缩铀设施所需要的东西卖给伊朗，甚至连设计图和测试用的同位素都一起给了伊朗。外界有观点认为，今次伊朗之所以快速和以色列停火，主要是在美国和以色列步步紧逼之下，伊朗自身实力已经没办法反击。其次，中俄亦都忌惮美军今次的军事打压，才至动手对伊朗施压。在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之际，中共派出两艘最先进的 815A 型电子侦察船逼近波斯湾水域，近距离偷窥美军的行动。专家说，北京是在趁机偷袭，想观摩美军 B2 隐形轰炸机和电子战操作。815A 侦察船具备有强大的信号情报拦截能力，可以即刻侦测雷达波、通讯和其他电磁信号，是共军搜集作战情报的关键工具。中共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不是什么看准时机为伊朗出手，而是要在台海战争之前做足功课。美军 B2 来无影去无踪，定点清除吓破了中共的胆。中共缺少这一类隐形轰炸机，虽然中共声称有反隐形雷达可以测出战机，但中共没有在实战中验证过。中共最担心的是 B2 的精准打击。另外， B2 可以携带30,000磅的炸弹，专门炸毁地下战略设施。要知道，中共的战略设施譬如核武库和指挥中心，大多数是深埋在地下，而 B2 的航程是6,000海里，配合空中加油可以覆盖全球。这个讲明台海有事， B2 可以快速攻击北京，甚至在不伤害平民的情况底下直接攻击中南海、新华门等中共标志的权力象征。今次以伊开战之后，中共派出3架747飞机进入伊朗，引发外界质疑是想牵制美军。台湾专家表示，川普可能也考虑到要阻止局势扩大，防止中共趁火犯台，于是提前出手炸了伊朗的设施。23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海牙北约峰会上直接公开警告，中共大规模军事集结正加剧台海冲突风险，甚至可能导致俄罗斯和欧洲国家被卷入战争。他说，这个发展不单止对印太地区，亦对欧洲安全构成巨大的影响。他说，北约正一方面加强成员国的国防工业能力，一方面和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等印太伙伴保持密切合作。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英国政府在24号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其中提到南海和台海在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的核心地位，以及这个区域的稳定对英国的重要性。英国政府重申，英国的立场是台湾议题应该由台湾海峡两岸人民透过对话和平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或者是威胁。英国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作为同台湾强健非正式关系的一部分，在共享民主价值的基础上，英国将继续加强增进与台湾在一系列领域的合作。外界关注，这个等于北约公开宣布联合印太保台抗共。英国的国家战略更加表明了英国保台意图。对于这点，中共外交部强硬抨击北约越界抗权，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旅美学者翁吕中指出，川普今次打击了伊朗核设施，并不单止是一场空袭，亦是一场全球话语权和战略角色的重塑战。他认为，北京目前没有强烈动机主动扩大地区紧张局势，不想主动点燃台海冲突，因为中共正借川普的行动想塑造自己稳定大国的新角色定位。换句话讲，台湾短期内或者不需要过度担心2027年侵台， 因为北京当前的战略重心并不在台湾。外界认为中国谋力攻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内反抗意识暴起，今次 B2 奇袭被中国人民上了一课。6月24号，知名博主多伦多方脸在 X 平台分享了中国社交媒体抖音上一个关于 B2 轰炸机的影片。在影片入边，中国网民纷纷发出弹幕向美军喊话的现象。弹幕上边全部是救我、嚟啦等的字样。海外网友亦都留言回应，这个就是沉默的力量。看来再高的墙亦无法阻挡人心。向中南海地毡式轰炸，民心所向，韭菜还是自己知道被共产党绑架。前几日还有一名抖音博主发影片介绍在以军斩首行动的意义，结果引来很多大陆网友的共鸣。一名网民还在斩首行动影片的评论区发出了一个中南海瀛台岛的坐标，就是中共党魁办公所在地。中国人推翻中共的意愿越来越强，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影响，知名服务网站五八同城传出大幅裁员，新能源汽车代表之一的哪吒汽车亦被申请破产，好多找不到工的中国人想考公务员，想吃官饭，得以从吴景熙的苦海中上岸，但是公职亦都争破头。24号，中共公安部公布消息，一名中国驻外单位劳务派遣人员因为不满公职考试落榜，反而带大量内部文件主动联系海外情报机关。这个令人想起没几耐前中情局公开招募中国官员投诚的事真实发生。专家分析认为，中国经济面临严重衰退，但仲未见底。当人口众多的农民工既没有工作又没有土地的时候，中国或有爆发类似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可能。无论中共有没有这个能力，台湾都要时刻做好准备。24号，总统赖清德发表团结国家十讲的第二讲，他以团结为题，强调说台湾经历战火与疫情的考验，正是仰赖人民团结的力量才能够走到今日。当前中共透过民工武吓和各类统战手段持续威胁台湾主权，唯有团结台湾才能够更强大。赖清德直言，面对中共多方统战和渗透，不反共的不是真中华民国派，不护台的不是真台派，并且呼吁中华民国派与台湾派应该团结守护台湾，壮大民主。在23号，美众议院两党通过不歧视台湾法案，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的是确保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理事会推动台湾成为成员。有议员表示，自由世界在 IMF 需要台湾，绝对不可以被北京压制台湾的声音。台湾外交部礼拜二表示，这个对于支持台湾扩大国际参与、反对中共对台湾的施压具有正面意义。法案通过会进一步加强台湾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巩固它的国际空间。6月23号，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支持川普政府将非法移民驱逐到原国籍以外第三国的政策。而禁止驱逐到第三国的命令是麻省波士顿的美国地区法院法官麦菲在4月18号发布的。他认为将非法移民驱逐到第三国的政策违反了美国宪法中关于正当程序保障的规定，就是在采取某些对当事人不利的行动之前，必须向他们提供通知和听证的机会。2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开始加强将特定移民快速驱逐到第三国的行动。一些移民权益组织随后亦开始发起了集体诉讼。川普政府表示，所有这些将被送往南苏丹的移民在美国都犯有严重罪行。而且这些移民的原籍国往往不愿意接收他们。所以将这些移民驱逐到第三国的政策已经符合正当程序了。就在过去短短一个礼拜内，加州南区联邦检察官就起诉了83宗和非法移民相关的边境犯罪案件。同时，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亦将加大力度逮捕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 在这83宗的案件当中，多名嫌犯面临的指控包括被递解出境后再次非法入境美国，有些人种从事协助外国人偷渡、走私违禁药等。譬如6月17号被捕的巴埃斯，他就驾驶拖车非法携带167磅违禁品越境美国。现在美国联邦各执法伙伴正在执行夺回美国的全国性行动，主要是打击非法移民和消灭美国的跨国犯罪组织。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是美国人民安全保障的胜利。现在川普政府可以行使绝对的权力驱逐这些犯罪的非法移民，并且终结这一场国家安全噩梦。国土安全部现在可以行使合法权利，将那些极其野蛮、本国不应该接收的外国人，包括被定罪的重刑犯，遣送到一个愿意接收他们的国家。美国将很快启动驱逐行动。近日在网络上流出了一段通话录音，是有关以色列摩萨德在6月13号针对伊朗发动空袭并且斩首高管行动之前展开的心理战。他们向伊朗军方中高层将领使用的手法引发关注。录音当中，一名摩萨德情报人员向一名伊朗将领打去电话，用波斯语警告对方，你现在是在被清剿的名单上，但我可以给你12个钟头给你带着妻儿逃走，否则你全家将被清除。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录音当中这一名情报人员开门见山表示，自己是来自一个已经将伊朗革命警卫队总司令萨拉米、伊朗参谋总长巴格瑞和沙姆哈尼送入地狱的国家。而确实在以色列行动的初期就除去了这三名伊朗高层人物，其中沙姆哈尼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安顾问。情报人员开出条件，就是伊朗高官必须录制一段谴责德克兰政权的影片，内容要说，我们已经同这个政府切割了，我们不愿意再为摧毁国家46年的人牺牲生命。而这一名伊朗将领在电话中亦询问了怎样传送，但是不清楚他后来是不是真的按照指示执行。摩萨德情报人员最后的语气更加是转为强硬，他提醒伊朗官员，我们知道你的电话，你就在我们的名单上，而且还用了可兰经的宗教暗语，我们比你的颈动脉更接近你，表示以色列情报圈对这一名将领的威胁无所不在的意思。另外，以色列的整体情报行动亦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和军事基础设施开展大规模袭击，有多名核科学家和军方高层都被成功渗透。以色列的情报系统摩萨德是世界上公认的最犀利的情报系统。在川普下令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之后，12名退伍军人出身的众议院民主党议员23号联名宣布支持战争权力决议，来表达对川普总统的支持。他们在一封信中表示，我们以热爱祖国的爱国者身份写信，我们每个人都自豪地着上军装，都准备好献出生命来保护美国同胞，支持和捍卫我们的宪法。我们要多谢从 B2 飞行员到驻扎在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各处官兵的英勇。据国会山报的报道，这封写给川普总统的信签署了12名民主党众议员的名，而抱着相反睇法的人就希望透过行动来限制川普，要求川普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停止在伊朗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不过有些议员的态度在川普宣布以伊即将停火之后就发生了转变，声称只要停火持续就不会推动这项决议。众议院是共和党人占多数，加上这12名民主党人的支持，川普政府是不会遇到麻烦了。另外，在24号阿拉斯加基地的新型雷达追踪一枚飞越太平洋的试射飞弹，五角大楼披露这个是金穹计划的一大胜利，而雷达成功了，现在只需要建造系统的其余部分，发射卫星网络等。
近日网传一名在俄罗斯一所大学学习的北大联合培养博士生在小红书上发视像讲述， 他被俄罗斯人侮辱欺负，还遭到俄罗斯警察粗暴对待，甚至用枪威胁、强制戴手镣、罚款等，引发关注。6月22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习的一名北大博士交换生，在小红书发布影片，讲述自己在6月18号被俄罗斯人欺负，之后又遭到俄罗斯警察歧视性逮捕的事情。该学生表示接受不到被俄罗斯人用枪指住，被捉住条颈，强制戴手镣，不准请律师，强制罚款等俄罗斯特色的欺压。据影片显示，一名高大的身着疑似警察服装的俄罗斯男子用手捉住该学生的衣领进行粗暴的拖曳，该学生不配合，旁边还有一名男子在度劝阻，该警察用力推开旁边的男子，右手从腰间拿出手枪，然后将该学生推到警车旁边，强制将该学生的两手扭到背后，戴上手铐，强力推入警车。警车上有俄罗斯通用的紧急求助电话112字样。资深媒体人庞中对此评论话，中国公派留学生在海外的地位普遍讲是受到重视的，通常被视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亦需要他们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和适应能力，才能够更好的适应海外学习生活。但近年来挑战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而现在官派留学生到海外留学遇到歧视的情况越来越多，因为对中国留学生的负面新闻越来越多，公派留学生可能带有一些特殊任务，所以大量出现从精英到间谍，中国留学生成为时代的牺牲品的相关报道。所以各国政府可能会因国家安全而对华人留学生和科学家进行搜查和驱逐出境，比如在致命病菌藏骸入境、女博士后效忠中共、涉生物恐袭阴谋这一新闻。美国司法部宣布，密歇根大学博士后研究生简云清和他的男友刘尊勇，因为涉嫌合谋将一种被视为农业武器的病原体和谷镰刀菌走私到美国，被刑事起诉，而这些都同中共背后的操控有关。23号，美团旗下的美团优选突然大规模关仓，全国几乎停摆，只剩惠州、东莞、佛山、杭州四地共6个仓在运作。消息一出，立即登上热搜。当日早上 App 上所有的商品显示暂停接单，好多原本应该送到的订单突然被取消或延迟，完全没有预警。据业内人士说，这次只保留少数几个有优势的仓，平台没有提前通知，令好多从业者措手不及。一位送货员王女士说，她当日早上还在送货，下午就落不到单了，来得太突然，完全不敢相信。有供应商说，她的工厂前一日还在赶货，隔日早上就停单了，面包和蛋糕全部卡在仓库里面，几十名工人一下就失了业。有供应商说，早就听讲6月要有大动作，没想到是全面关仓。亦有商家说，其实早就有迹象，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美团优选是疫情时崛起的社区团购平台，3个月就发展到20个省，2021年用户暴增，但是同时亦开始亏损，2023年蚀了202亿，2024年蚀了73亿。财经人士认为，美团优选话关就关，新商业模式火得快，退得亦快。一位美团内部人士表示，美团优选本来就不赚钱，烧钱又无法上市，已经成为美团的烧钱黑洞，这次干脆一刀切，将整块亏损的社区团购业务停了。美团优选平台的曹先生表示，据业内人士分析判断，这次可能同京东外卖抢占市场有关。网友文英在 X 留言说，中共权贵们玩重新分配洗牌的把戏，美团的投资者全部被割，权贵早已经套现，然后再搭起个架重新唱戏。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